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抗中共威胁，美国重启冷战时期的水下反潜侦察网；以色列透露明年初就有可能同沙特达成建交协议；中共扬言对反补贴调查进行报复，欧盟强势回应；拜登政府为500,000委内瑞拉人提供临时在美工作许可。92岁媒体大亨麦多克宣布卸任新闻集团董事长职务。参议院确认美国陆军和陆战队首长人事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正在针对冷战时期的反潜舰监视计划执行一套整合水下监视系统，以进行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重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因应中共威胁。路透社指出，重振这项计划主要出于几个因素。一是中共海上力量的迅速崛起，它的船舰有攻击台湾或者破坏重要海底基础设施的潜力；而是在俄乌战争当中，乌克兰成功运用相对便宜的无人艇攻击俄国军舰桥梁，暴露出大型水面舰艇的弱点。所以美国海军为了攻击和防卫，都有必要掌握这项技术。太平洋舰队潜舰部队的发言人说，由于行动安全原因，他没办法谈论更多细节，但是就表示这些系统已经随着水下技术的开发完成防御优先的更新和重整。在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礼拜举行会谈过后，根据美方和以色列官员的讲法，以色列正在就一项颇具争议的提案和拜登政府低调合作，计划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由美国运营的铀浓缩设施，作为三方协议和以沙建交的条件之一。华尔街日报指出，这项提案是令到沙特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三方协议的一部分。这些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最高核子与安全专家和美国谈判代表合作。以色列外交部长埃恩礼拜四亦都表示，在美国的调停底下，以色列明年初就有可能同沙特阿拉伯达成建交的架构和协议。外界预计，一旦外交关系确立，将为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跟进铺平道路，结束阿拉伯世界几十年来同以色列的对立立场。针对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礼拜宣布将对中共给予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补贴发起调查，遭到中共发起严厉警告，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会损害双边贸易关系。不过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简提洛尼今个礼拜对于中共的警告就不为所动，强调欧元区经济能够承受中共的任何报复，并且认为中共没有具体的报复理由，而其他国家亦对中共展现更强硬的姿态。法国财长勒梅尔在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国家，我们是欧盟，我们是最强大的经济大陆之一，欧洲意识到有必要捍卫它的经济利益，这个是个好消息。德国财长克林德纳亦都表示，他支持欧盟对中共展开的反补贴调查，表示世界贸易是基于规则而运行的，而这些规则当然亦适用于电动汽车领域。据白宫礼拜三宣布，拜登政府将允许目前停留在美国的近500,000委内瑞拉人申请临时保护身份，这个将允许他们暂时工作并免受驱逐。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礼拜四指出，由于委内瑞拉的特殊和临时情况导致个人没办法安全返回，国土安全部将延长委内瑞拉国民的临时保护身份计划，为期18个月，并做出重新的规定。马约卡斯指出，这个动荡的南美国家在人道主义、安全、政治和环境方面的状况仍然在持续。在2022年，国土安全部决定将保护期延长至2024年3月10日之后，目前有约242,000委内瑞拉移民已经获得临时保护身份。 根据礼拜三宣布的新规定，这个资格将会扩展到今年7月31号之前已经抵达美国的申请人。礼拜四，现年已经高达92岁高龄的媒体大亨麦多克宣布，他将卸下霍士公司和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并由他的仔拉克兰接任。他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现在是我承担不同角色的时候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拥有真正才华横日的团队。麦多克说，在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我每日都在跟新闻与观点打交道，这一点不会改变。这位92岁的媒体大亨出生于澳洲，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报业。1985年，麦多克用6亿美金从石油大亨戴维斯手中收购了20世纪霍士公司，从而成为荷里活主要高管。之后1986年，麦多克还收购了多家美国电视台，并创建了霍士广播公司，开始进入电视产业，并逐渐成为美国第一大有线新闻频道。而即将接任集团董事长的小麦多克，礼拜四亦发布报告，他祝贺父亲做出的决定，以及他在这家极具影响力的公司留下的遗产。礼拜四，国会参议院确认了两名将领出任美国陆军和陆战队首长，填补因为议员反对国防部堕胎政策而留下的高阶军事职位空缺。当日，国会参议院以96票支持、一票反对，通过兰迪·乔治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职务，并以96票支持、零票反对，确认埃里克·史密斯出任陆战队司令。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日祝贺乔治和史密斯任命案通过，并且指出他们都将成为各自军种的优秀领导者，并努力强化和现代化我们的军队。前一日，参议院刚刚表决通过布朗接任美军参谋首席联席会议主席，但目前华府仲有数以百计的高层官员人事案仲未获得通过。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组成四国集团，21号在纽约召开了外长会议。会后四国发表联合声明，争取安理会改革，实现符合地区平衡的成员扩编，将设置期限，力争实践具体成果。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新任外相上川洋子在 G4 会上提议，应该瞄准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2025年进一步展开造势，就安理会改革一事商议充分利用所有成员国参与的谈判机制。由于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拥有否决权，安理会无法表决通过谴责该国进攻乌克兰的决议，对北韩接连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无法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四国联合声明强调，安理会职能失效，显示全面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力求更加反映地缘政治层面的现实。声明具体指出，应该增加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数量，亦有必要加强非洲与南美国家的参与度。中华民国国防部21号晚间公布监控共军远火、火箭军以及福建大晴湾附近地面的部队动态。国防部长邱国正今日表示，最近的敌情真是相当异常，判断共军9月做联合军演。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军机和战舰今个月不断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展现强烈的军事压迫。台湾国防部指出，9月17号到18号两日之内，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空域达到160架次，其中单日高达103架次，创下历史新高。不同于以往，今次北京官方对于共军的大规模动作保持沉默，未伴随强烈的政治宣传。美国国防部认为，军队想要对台湾实施封锁极为困难，风险亦都好高。美国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瑞德纳亦指出，封锁政策可能会导致中国必须考虑攻击商船，这个将带来巨大的升级风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接连访问美加。21号晚间，他从美国抵达加拿大，展开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 泽连斯基较早时候访问华府的时候，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国会领袖会面，获得拜登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提供防空武器的承诺。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他并且寻求加强对乌克兰更多支持。而另一方面，21号当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发动了几个礼拜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目标是能源设施。据报道，乌克兰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的五个地区出现停电。官员说，至少有两个人在空袭中死亡，18人受伤。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莫斯科表示，随着基辅继续反攻，俄罗斯境内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他的攻击目标。乌克兰无人机夜间再次出现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上空，并被摧毁。乌克兰情报消息人士说，乌克兰 SBU 安全部门和海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造成严重破坏。纽约长岛的法明德学区，一所高中的乐队仪仗队成员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格里利参加音乐营的途中，巴士翻车。长岛纳苏县法明代尔高中军乐队大约300名学生分别搭乘6部巴士前往宾夕法尼亚格里利参加高中生军乐队训练营，其中一部载有44人的巴士在21号下午1:20左右在上州的橙县雅雅安达镇附近的84号州际公路上边冲出路边，滚落斜坡之后翻侧，造成两个人死亡，42人受伤，其中5名学生伤势严重，情况危急。纽约州长霍楚在车祸发生之后发出声明，表示感谢第一线救护人员迅速行动拯救生命，并向所有受到车祸影响的人表达慰问。他在当日晚间表示，车祸原因仍然在调查，初步确定是前轮胎故障导致的这一宗事故。纽约州交通厅表示，出事的巴士属于长岛内斯康塞特的雷吉西运输公司所有，公司领有合法运营许可，巴士司机有驾驶执照，车辆亦通过每半年的例行检查。加拿大公民锡克教领袖尼贾尔今年6月遭到枪杀，加拿大怀疑印度特务涉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号表示，教国政府正积极追查印度特务和尼贾尔之死的关联性。印度外交部21号回应，杜鲁多至今仍未提供和他指控相关的任何事证。印度21号暂停向加拿大公民发放签证，并且要求教国裁减驻印度外交人员。金融时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领袖今个月在20国集团峰会当中，就加拿大声称新德里涉及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在加拿大遇害一事，向印度总理莫迪表达关切。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分享网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1号表示，在渥太华声称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袖被谋杀之后，美国正同印度高层保持联系，华府在这件事上没有给予印度特别豁免。中国湖南株洲异议人士陈思明为了躲避中共政治迫害，7月下旬逃到老挝，获知维权律师卢思伟在当地被捕后又逃到泰国，在人身安全考虑底下，当地时间9月22号朝早转到台湾，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他呼吁台湾政府不要将他遣送回中国，否则会令到他面对被囚禁或被精神病的可怕结局。陈思明自从2017年至2023年以来，因为举牌纪念六四，曾经5次被拘留，3次被旅游。另外，根据美联社报道，因为承办敏感案件而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卢思伟，这个月中旬被老挝遣送回中国。卢思伟在7月的时候由中国逃往越南之后再进入老挝，打算经泰国飞往美国，和已经在当地的妻女团聚。但在当月28号乘搭火车前往泰国的时候，被老挝警方捉获。经过国际社会联署营救，仍然未能够阻止卢思伟被遣返回中国。 参与联署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担心卢思慧回到中国之后可能面对监禁和酷刑的风险。